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造我们的主。你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是自由的，而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我们所有的人跟他一起也都堕落了，所以我们失去了自由。但是主，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要使我们重得自由，而且得着在基督里面更大的自由，就是你的真理要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把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施恩怜悯所有你所造的，怜悯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领受你的真理，我们心灵就得自由，我们领受你的眷顾，我们灵里面就得刚强。我们也特别的向你祷告，特别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眷顾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使你的儿女都得益处。也求主你的圣灵来眷顾我们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每一个听到的，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什么都不能明白。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一定能够听得懂，因为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求主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不断看见基督，不断明白福音，不断认识因信称义的真理。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讲称义和律法，好，就是称义和律法的关系。那么大家打开罗马书，好，第三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以行律法看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教人知罪的。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称义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认识称义和律法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一点上面，大家在基督徒中间特别争论的厉害，就是律法到底跟我们称义有没有关系。有人说完全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律法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律法已经改变了。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讲说基督来了以后律法被改变了？但是有些人就引用圣经说，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的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都不改变。主耶稣有没有说我来了废掉律法？没有，他说我来了没有废掉律法，我不是废掉律法，他来了其实是成全律法的。那么所以那你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那马丁路德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圣徒的心中，律法和福音，或者说律法和基督不能并存。你心中要么基督活在你心中，那么要么律法活在你心中。基督若活在你心中，律法就必须死，如果律法活在你心中，基督就不能存在你心中。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马丁路德讲错了吗？我们相信他没有讲错，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这些说法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觉得有矛盾。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称义和律法的关系，使我们越清楚这个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就越自由，我们越清楚明白这些真理的关系，使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因为每一个圣徒其实都越不过律法这个坎儿，你必须去面对律法，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不面对律法？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什么良心，或者叫是非之心，神的律法其实刻在上面，对吧？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只读新约？不是，我们还读旧约，而且旧约和新约里面都讲到关于律法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去清楚，必须去看见说律法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学过明白福音的时候，晓得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律法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以前也讲过，说我们因基督的缘故，律法向我们是死的，我们向律法也是死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今天要讲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跟称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细细的跟大家去分享。那么在分享之前，那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文章，其实大家可能以前也会注意到，你们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看过那些抗日电影，是吧？ 你都看过那些抗日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有没有发现日本人打二战的时候他们经常用的是什么枪，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俗话叫做三八大盖，是不是、啊、步枪，对不对？拿着步枪，日本人打枪打得很准的。但是你看二战的电影，你有没有发现美国人和德国人喜欢用的是什么枪，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喜欢用冲锋枪。现在你还有没有见到那些警察巡逻的时候带个步枪啊？没有，都是用冲锋枪了。二战的时候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用冲锋枪，你们知道吗？因为日本人在打二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思路，他们认为说这个迟早要拼刺刀，所以他们对拼刺刀这件事情有一种病态的喜好，所以他们设计冲锋枪的时候要求冲锋枪上面能够挂刺刀。甚至日本人设计的那个机枪，你们知不知道机枪啊？机枪是比较重的，能够连发啪啪啪打，他机枪前面都设计一个挂钩，挂什么你们知道吗？挂刺刀。其实那个机枪抬起20多斤甚至40多斤，那个东西还能不能拼刺刀啊？不能。所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人他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被他们打一战的时候的那个经验把他们的心给抓住了。因为在一战的时候，包括一战之前，日本人曾经跟就是苏联曾经有冲突，在东北亚的地方冲突的时候，日本人训练精良，能吃苦，打枪打得准。他们那个时候打一战的时候主要还是用步枪，所以用步枪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好。但冲锋枪你知道怎么打吗？冲锋枪几秒钟啪啦一下几十发子弹打完了。所以他如果带步枪的话，一个人身上只要带100多发子弹的话，这100多发子弹可以打一天。但冲锋枪呢？冲锋枪一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扫光。所以他们总部觉得讨论了一下说不要，我们不要用冲锋枪，我们不要发展冲锋枪。他们的三八大盖真的是很厉害的，不像我们的那些电视剧里面好像连那些射过的箭我们抽一箭射过去把它子弹都打偏了。其实不是的，日本的三八大盖又射程又远，那些人射艺又精良，射得又准，他可以打800米这么远，有些枪只能打300米，所以跟他打的时候就吃亏，就是苏联原来跟他打就吃亏。但是到二战的时候不行了，他跟中国打的时候他用他的三八大盖还是很有效。因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打仗怎么打，叫做小米加步枪，对不对？我们几个人才有一把枪，是吧？还拿着砍刀，所以他打中国人的时候好像很威风。但他后来跟美国人打起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美国人拿着冲锋枪哇、啊、火力压制根本抬不起头来，他拿着三八大盖砰砰根本没有用，对不对？因为没有用，因为太慢了，别人都把他们火力压制下去。所以他后来在研究这个冲锋枪，再想普及冲锋枪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后来就失败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对于律法和称义的关系到底是靠信心还是靠行为没有搞清楚的时候，还用那种错误思路去看待我们这些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在一些人面前的话，比如说我是一个追求敬虔的人，我不吸烟，我不喝酒，我不偷盗，我不做假账等等之类的，那些人都说哎呀你这个基督徒真不错。但是其实你内心知道什么，就是你如果遇见了魔鬼，你这个三八大盖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你这个砰砰砰一枪能够让普通的那些人佩服你说的基督徒就是不一样，誓死不做假账，是不是？炒鱿鱼都不做假账，真是佩服。但是你知道面对魔鬼，面对一些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你这些根本站不住。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不是说宗教不好，弟兄姊妹，宗教有没有安慰人的作用？宗教里面有没有普遍恩典？有。但是你要面对最险恶的攻击，最大的控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三八大盖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知道说我靠什么才能站得住。所以你看到旧约我们先知书撒迦利亚书里面讲的说，大祭司耶稣亚职位够不够高？弟兄姊妹，在宗教里面其实他是最高的了，按照旧约来讲，因为他是大祭司，他就是预表基督的，他就是带着百姓去做献祭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在异象当中先知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啊？看见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来控告他。大祭司耶稣亚这个时候站不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身上穿着污秽的衣服，根本站不住。所以这个时候神来干预这件事情，耶和华上帝责备撒旦说，撒旦呢、啊，我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岂不是我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吗？所以上帝说，吩咐他面前的使者去把他身上污秽的衣服脱掉，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这个时候撒旦还能不能控告他？不能了。弟兄姊妹，我就讲这个意思你就明白，我不反对我们追求善行，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当你把善行，当你把律法和福音搞混的时候，没有遇见大挑战，你拿着三八大盖也挺威风，但是当你遇见大挑战的时候，这些不单帮不了你，而且你会死在里面，你会死在其中。 所以我们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律法，我们要去认识律法和诚意之间的关系。你说梁弟兄，我听说你要讲律法，我心都颤三颤。你不要颤，希望讲完了以后你的心更稳定，你的心更安定。就是我们说有很多人对诚意的错误认识都源于对律法的误解。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认为说，其实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公义好像打仗一样，结果上帝怜悯之心占了上风，把他的公义压下去了，所以上帝把我们这些人要称义，这些人他把我们的在律法面前的这些要求降低了，使我们进天国了。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说什么呢？也有些人说律法是不可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说这个我们主耶稣都讲了，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掉，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坚守律法，一定要守全律法。那么其实他们，我们说用神学名词来讲的话，前面那种叫做反律主义者，后面这种叫什么？叫律法主义者。反律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他们的问题表现在律法上面，但其实他们敌对的一个方向，你知道敌对的是什么吗？耶稣福音，你明白吗？就是反律主义者其实他敌对的是福音，律法主义者其实敌对的也是福音。为什么呢？按照反律主义者的说法的话，如果上帝因为爱我们，他的慈爱把他的公义给压下去了，他的慈爱把他的公义给制服了，他的公义消失了，或者是被压下去了，然后这位慈爱的上帝对我们没有再按照对其他人的律法的要求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耶稣钉十字架还需要不需要了？其实不需要了，福音变成不需要了，你明白吗？那律法主义者他是以律法的名义，结果其实在抵挡的是什么呢？其实抵挡的是福音。我一定要坚守律法，我一定要守全律法。我前两天跟沙龙弟兄我们看网上一些文章，看到就是在国外出现的，那么现在据说在中国也出现了，就是叫做弥赛亚教。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弥赛亚教？就是有一些人他原来本来是热心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但犹太人对基督教很抵触，然后他们就想方设法要让这些人接受基督教，但他说不称耶稣基督，也不叫基督，叫约书亚，叫约书亚。因为基督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如果翻译成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讲说，其实如果可以你们行割礼也行就行吧。结果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他们说若是能行一定要行割礼。结果这个弥赛亚教发展起来了，甚至渗透出来了，甚至影响到基督教。其实这个弥赛亚教它的本质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本质就是守律法，本质就想靠律法成义。所以这些我们必须去看到的，我们必须去知道。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去知道说，不管其实律法主义也好，反律主义也好，你不要以为说他在干犯律法，他在尊荣律法，不是，而是他都在抵挡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那么我们说，那我们要跟大家分几点分享。第一，就是我们要认识律法，我们要认识律法。你要知道律法是怎样子的。我们说律法，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律法它有四个特性。我们希望大家，我们简单的去讲，不是今天展开去讲，而是简单去讲。你要知道律法它有四个特性，就是律法它第一个，律法它是彰显神的本性。律法是谁制定的？我们在讲的律法不是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是讲的民法刑法，而是讲的圣经上面的律法，对不对？圣经上面的律法是谁赐下来的？弟兄姊妹，是上帝赐下来。所以上帝赐下律法会不会和他自己互相矛盾？不会。所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那么他的本意是使我们借着律法知道他的本性是如何的，就是你借着律法可以知道。比如说，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他讲律法来了我们会犯罪，对不对？对于罪人来讲的话，律法来了我们会犯罪，但是他有没有说律法是恶的？律法是不是恶的？律法不是恶的，律法是怎么样？圣洁公义怎么样？良善的。为什么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丁子妹，为什么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因为赐律法的上帝是怎么样？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你首先要看到这点。那么上帝改变不改变？上帝不改变。上帝会不会从圣洁变成不圣洁？会不会他的公义，像我们刚才讲的，有些人错误的认识说上帝的公义可以被他的慈爱压下去，会不会？其实你这种观点就认为公义和慈爱不是彼此相亲，而是彼此相敌。其实圣经上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公义和慈爱是彼此相敌啊？不是，公义和慈爱彼此相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律法的总纲，主耶稣基督那时候曾经总结过，就是两方面。哪两方面？ 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什么？爱人如己。你会发现，所以这个爱是从哪里来？从神那里来。所以你清楚要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律法它本身是彰显神的本性，你要知道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但你要注意细细的听，不要那么急着下结论，哦，律法是彰显神的本性，所以好像弥赛亚教讲的有道理。没有道理的，弟兄姊妹，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去讲律法彰显神的本性，但是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说我们已经做不到了。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你必须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说律法的它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律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罪人作为道德准则的。但是既然这律法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说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有圣经为据，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你不要一开始先吓住了，你一开始好好听，后面你就知道了，说律法确实是吓唬你的，律法确实是吓住你的，但是你不要被吓住，因为你有福音。那么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从十七节我们读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我们用奇异的方式来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我是来告诉你们，就是把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律法不能废，律法是不能废的，对不对？这里面讲的说律法是不改变的，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律法要彰显的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公义圣洁良善会不会改变？不会。所以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不会改变的时候，作为彰显上帝公义圣洁良善的律法，上帝在这方面也不会改变他，也不会轻视他，也不会藐视他。因为如果这样就等于藐视的是谁啊？藐视的是上帝。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一点。但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靠律法得救？能不能靠律法得救？弟兄姊妹，不能了。我们等一下还会更详细的讲，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已经堕落，律法永不改变，所以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不改变的，而这个要求我们根本达不到，永远达不到。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不是把律法废掉，他是使律法成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弟兄姊妹，当你知道律法是不改变的时候，你就要问你自己，如果律法可以改变，你可以不靠基督的十字架都能进天国，但是律法不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罪人只能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才能进天国，因为律法不改变。你明白吗？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有这个特点，他们其实不管他们的戒规他们的律例制定千千万万条，但是他们的律法都是可以改变的。然后他给人一个虚假的盼望，说我可以借着我的努力敬虔追求，然后达到律法的要求，好了我进去了。但是在基督教或者说在天主教里面有这种一种魔鬼的诡计，就说其实你达不到，但是耶稣推你一把你就达到了。结果和我们讲的称义一样不一样？我再讲一点，和称义不一样不一样？一个说法说，比如说天主教其实喜欢这种说法，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律法的要求很高我们达不到，然后耶稣拖着我的脚一推，然后把我一下推得很高，律法这个要求啊我一下就达到了，我就越过去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一定的季节的时候，在北美有那个大马哈鱼，是不是它要回游，结果那边其实是一个悬崖峭壁，那个大马哈鱼一直往上跳，一直往上跳，跳不上去，因为太高了，所以有些大马哈鱼就死在那里了。然后有的熊就在那儿等着，那个大马哈鱼一跳出来的时候，连下水都不用，一张嘴叼一条，一张嘴叼一条。然后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呢耶稣拖我们一把，然后我们达到要求了。这个和我们讲的称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明白，称义是说基督是我的义，而这个是说基督拖住我，我达到要求了，我满足律法要求了。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包括我们讲，我们讲说称义和成圣之间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区别？有。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你要小心，有一种说法说称义和成圣如果说完全没关系，对不对？ 不对，但是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必须借着成圣来显明我们的称义。如果我成圣有问题，就表明我没称义，这个对不对？这个不对，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这就借着成圣把称义给废掉了，是不是？我们讲的最简单的例子，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没有机会成圣？有没有机会成圣？他就死在那儿。有时候谁说没有？他最后临死的时候，他还高举基督了。对呀，但是那是他的称义，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彼此相爱？
没
有。有没有彼此相爱？有没有顺服教会？有没有受洗？
没有。
有没有祷告？没有。他都快死了，还祷告什么？是不是？你会发现，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永不改变的，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所以你如果要进天国，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神要称罪人为义，你必须知道一点，说如果你要进天国，你必须过律法这个关。你必须过的是谁的律法，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的律法这关的话，我们能不能过呢？所以有些人说，耶稣来了以后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子，律法确实没改变，但是现在我们基督教是一个注重动机的宗教。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你要小心，你继续听我讲。他说上帝看的是我们的动机，所以虽然我做的不完全，但是我动机是好的，上帝就说我喜欢你，所以这样子搞定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因为这样子把律法又改了。你没发现律法要求的是什么？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要求的是完全。你这个动机仅仅有一个好的动机，那么结果上帝就说你是好的。所以怪不得有人嘲笑基督教，你明白吗？他说照你们这样说，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就说是好的。一个杀人犯把他的一个人杀掉了，然后说我看他太痛苦了，所以我把他给结束了，行不行，弟兄姊妹？真的有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看在欧洲，在美国，他们曾经争论一个大问题，现在还在争论，关于安乐死，知不知道？是不是安乐死？说的有些人说我的丈夫或者我的老父亲或者我的孩子他生病太痛了，所以我给他打一针，我结束他的痛苦。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迷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确实比较怜悯人呢，他痛得厉害，但是人有没有权柄把人的生命结束了？没有。那你能不能说我动机是好的呀，我是爱他呀，是不是？那你说有些人就是这样子说，那个人其实我不想杀他，我只是想打他几下，但把他打倒在地上的时候，他浑身流血，痛得不得了，我看他痛得太厉害，我动机是好的，让他短痛一下，一用力把他掐死了，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你没发现，所以有些人不接受基督教，说你们基督教的伦理是根本太低了。其实这种动机，我们讲说，你从我们的成圣追求，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省察，你要不要省察动机，弟兄姊妹？你要省察良心的动机。但是从称义，我在讲称义，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听清楚我讲的。你不要说梁弟兄反对动机，反对我们讲内心的动机，不，我不反对这个，但是你不要以你的内心的动机作为新律法，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要用你内心的动机作为新律法，叫我动机是好的上帝就爱，叫我动机好的上帝就喜悦，所以靠着我良好的动机我上了天堂了，可怕不，弟兄姊妹？这个和因信称义还能够调和不能调和啊？完全不能调和，因为因信称义告诉了你完全是靠基督的义，但现在你是靠着什么上天堂了？靠着良好的动机上天堂了，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因为律法是怎么样？不改变的，律法是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不是靠良好的动机到上帝面前，你是靠谁啊？靠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动机好不好？主耶稣基督的内心有没有不好的动机？一丁一点都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行为好不好？好。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是好的，所以他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上帝在我们这些罪人他设立的律法，让我们去明白道德准则，这方面他不改变，弟兄姊妹，不改变的，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良好的动机，或者我们去修改律法，或者我们怎样怎样子，然后我们说可以了，我可以到上帝面前去了。不，你明白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反律主义其实它的矛头是不是指向律法？不是。反律主义它的矛头指向的是谁呀？福音指向的是基督， 当我们以为说律法可以改变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就被废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基督徒接受了这些说法以后，他对十字架，他对耶稣基督开始变得不冷不热，觉得十字架当然要有了，因为我们基督教怎么可以没有十字架呢？但十字架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十字架真的是那么必须吗？他这个时候就迷糊了，对不对？但当你知道说律法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能够得安慰，我能够得安息，只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刚才唱诗，那个避难所是谁？耶稣基督。生命从哪里流出来？从他肋旁流出来，有血和水，血流出来为我们赎罪，洗水流出来洗净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那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说，他说我们认为律法并不是不改变的，律法是可以改变。其实当人讲他说律法可以改变，甚至像我们刚才讲的用动机论来代替神永不改变的律法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这些人他内心之中想靠福音称义呢，还是想靠律法称义？其实他想靠律法称义，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这里面原来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跳高运动员叫什么朱建华，对不对？那个时候好像破世界纪录还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跳得很高啊，那个杆摆在这里，对于我来讲，我承认我自己不是一个跳高运动员，我跳不了的话我就放弃了，对吧？我说我不跳高了，我肯定跳不过去，所以你给我一个其他的办法让我能过关，那个办法就是基督。但是呢，有些人说我一定要跳过去，但是这个杆确实比我高，所以他把这个杆拉低，所以他要达成他的目的依然是要怎么样，跨过这个杆，要越过这个杆。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人他要把律法改一改，因为他还其实还在哪里啊，还在律法之下，他希望我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我能够跨过去，我能够跳过去，然后上帝说，哎，好孩子，上天堂吧。你们发现了吗？所以这个心态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福音之下？其实在律法之下。所以你在律法之下，你想满足律法的要求，发现律法的要求太高，所以拉低让我满足。而在福音之下的心态是什么呢？你跟我讲律法是不改变的，我慌不慌啊？我慌不慌呢？我不慌的，弟兄姊妹，我不慌的，因为律法跟我没关系了。你知道吗？原来那个律法那个杆高高的竖在那里，凡跳不过去的不能进天国。所以从这道门我知道我永远过不去，我走了另外一道门进天国，那道门叫什么？弟兄姊妹，叫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所以那道门立在那里还是高高的，我也不在乎，我不太在意这个了。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通过这道门进去，我走另外一道门。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虽然是负面的例子，方便大家去明白。比如说中国每年都公务员考试叫做国考，是不是好多人报名，对吧？有些人拼命的复习，拼命的复习，但有些人不怎么复习。为什么不怎么复习？我爸是李刚，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们家有一道后门，我们家有一道后门，说进就进。其实啊，我现在在考虑到底到哪个局里面去，是吧？我是去税务局呢，还是去工商局呢，还是去法院呢？我这个纠结的在这里。你们在那儿拼啊拼啊，8000个人抢一个职位，真是太搞笑了。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另外的门叫做后门，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们上天国不是靠律法这道门进去的，因为这道门不改变，我靠另外一道门叫做福音的门。所以这个门在那儿变不变，我在意不在意啊？不在意，你明白吗？所以这些人有后门的人根本对那些其他人温习啊，找资料啊，参加培训班啊，花多少钱啊，然后心里扑通扑通跳，扑通扑通跳，也不知道能不能考过去。所以有些人希望说，哎呀，今年最好今年招这个公务员啊，去年招了100万，最好今年招200万，我正好今年考，那我能考过去。这就是我们说的想把律法的门槛怎么样降低，因为他要从这个门怎么样跨进去。但是我爸是李刚这个人呢，他就不用，因为他不走这道门，他走的是哪一个？另外一道门。你明白吗？另外一道门。所以律法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但是上帝能不能给我们开后门？弟兄姊妹，上帝不能开后门。所以律法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谁满足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律法面前是昂首挺胸的。你走后门的，到时候人家问，耶，你考多少分啊？也还行啊。后来被人抓出来怎么办啊？像习近平现在打击腐败，这个就危险了，对不对？但我们会不会将来在天堂上面 说天堂也搞一个风暴行动打击腐败，把我们又给扫到地狱里去了，会不会？不会。为什么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因为律法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满足了，我们满足律法要求了。你怎么满足的？不是借着降低，而是借着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律法它第二个特性就是它是永不改变的。那律法它第三个特性，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说不用讲神的律法，就讲人的律法，人的法律来讲的话，其实都要求完全。比如说中国宪法，我不知道多少条，假设制定了80条，好吧，79条你都做到，一条你违反，你叫不叫违反宪法的人？叫，叫，你知道吗？所以律，其实任何的法律，它要求的都是完全。你能不能跟你的儿子说，儿子，你要顺服爸爸？儿子说，好，我顺服你，但就一件事情，睡觉这件事情，我不顺服你。那这个儿子是不是顺服的？不是，你明白吗？他就违背了他的爸爸作为他的律法这一点来讲的话，他就违背了。所以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要求对上帝是完全顺服。再回到我们刚才讲，所以那种动机论能不能满足上帝啊？因为上帝要求的是什么？完全。你要顺服就必须是完全顺服，你不可以说我顺服上帝这几条我顺服了就够了，其他我不顺服就行了。所以你知道你的焦虑在哪里了吗？你发现没有？因为你的焦虑还在律法之下。哎呀哎呀，又没顺服，哎呀哎呀，又没顺服，哎呀，上帝又来该打我了，上帝又来灭我来了，那灭命的又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说？是不是这样说？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问我问题的时候，这是其他教会的来问我，他说他讲了一大堆，他说我怎么怎么软弱。其实这个姊妹很可怜，他老是看自己，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要看基督。他老是看自己，他说甚至有一次他在这个正在祷告的时候，他这个讲台正在，不是祷告的时候，在讲台正在讲道的时候，讲要顺服基督，他心里面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来，我就是不服。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梁弟兄，这个是不是证明我其实是属魔鬼的？我其实是不是被上帝所任凭的人呢？我是不是一个灭亡的人呢？我说姊妹，你不要看你自己，因为你老是看你自己，所以你才会是这样子的。你要看基督，因为我们心里面经常翻腾1000、10000个这些问题，对不对？罗马书7章怎么讲的？律法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但是律法来了，我的罪从死变成什么？变活了。你有没有发现律法跟我说不可起贪心，我就起贪心了。你这样去看你自己，不是看基督。你说律法来了说不要起贪心，对，我就是不起贪心啊，我是神的儿女。你这样子你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你说律法来了，律法说不要撒谎，我就是没撒谎，太好了，我是神的儿女。不，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子，就是我刚才讲的，你用的是日本的3把大盖，因为这个控告不是很厉害的控告，这是一般性的控告。魔鬼抓住你软弱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这样子你站不住，你说我没有撒谎，你真的没撒吗？你真的没撒吗？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律法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告诉我，从你信耶稣以来，真的一次谎都没撒过吗？告诉我，从小到大你没贪心过吗？没有，真的没有吗？开始有点慌了，对不对？想想还是没有，你上一世没有，下一世有，是不是啊？这就倒了，这就倒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能够站得住，你说哦，下一世那我怎么不知道？下一世如果你知道还叫下一世吗？完了吧，还有没有了？没了，你这样子你就倒了，你就垮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它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都知道说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有没有人能做到？做不到，因为你只要违反一点点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整个都违反，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你就明白律法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有些人说伊甸园里面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吩咐是不是律法？才说一句是吧，说整个园子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到了西乃山的时候，上帝颁布的是几条诫命啊？10条诫命。所以这个10诫和那一条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一个详细，一个简单，对不对？但是它精神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精神一样。比如说分别善恶树的要求是不是要求他们完全顺服？是。所以他们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子啊？就必定死，他就违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不懂，他说才吃个果子就让人死，太 太严苛了。其实这真的就是律法，你知道吗？摩西的十诫是不是违背一条就要死啊？其实也是，你没发现？我们不读了，你看旧约五经里面讲的，像立位记啊，像生命记里面有讲的说，怎么做了什么事情，民中剪除，是吧？违背安息日，民中剪除啊，然后漏了这个母亲的下体，民中剪除，然后这个自己的牛明明会撞人，结果自己没有把这个牛给拦住，结果牛把人撞死了，怎么样？民中剪除。你没发现？所有都是这样，咒骂父母的怎么样？从民中剪除。你发现没有？一样不一样？其实一样，就是他所有的精神都是一样，就是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用一个类比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好，让大家去晓得，就是说你要去明白，就是说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些法律，比如说它有一个总纲，对不对？还有一些总纲之下有细则，对吧？但是总纲和细则之间有没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没有，它应该是一致的。那么我拿总纲，你违背总纲其实就已经违背了我的律法，你违背细则等于不等于违背我的总纲？就违背了。所以你会看到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试验就是律法，律法的要求就是完全的顺服，整个园子都是给你们吃的，但是那个不能动，你能不能听话？你能不能听话？整个律法赐下来，不管是十诫也好，后面的解释也好，他的要求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再举这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杆子原来高高的，然后呢我们想把它拉下来，但是其实你拉下来，我说好了，十诫我们不要讲十诫，我们只讲一诫，我们把十诫化成一诫。其实主耶稣他们问主耶稣律法的总纲的时候，主耶稣总结了是几条啊？就两条嘛，简单讲就是爱神爱人，是吧？但是律法的要求是完全顺服。其实从完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哪怕这个律法你再精简再精简，其实罪人能不能做得到？做不到。你明白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跟我们人所制定的法律不一样。比如说人制定的法律，制定一个刑法，说这个叫做杀人罪，那个叫做强奸罪，这个叫做偷盗罪，然后他把偷盗罪拿掉以后，那么偷盗罪这些人偷了东西，哎，法律没有制裁我的，我不算罪，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神的律法，从神的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你如果可以，假设你可以，你能够把律法里面的一些条文拿掉，你依然会发现你在律法面前你是一个违背律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要求的是完全的顺服，是彻底的顺服，是一丝一毫都不可以干犯，一分一秒都不可以干犯，从头到尾都不可以干犯，是不是？你干犯了一条就是干犯了众条，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就说哪怕我们把律法最后只减到一条，你依然是干犯律法的人。其实伊甸园里面律法几条，弟兄姊妹？其实就一条。是几棵分别善恶树，弟兄姊妹？是不是整个伊甸园到处分别善恶树？亚当走一下，哎呀分别善恶树，走那边，哎呀又是分别善恶树，哎呀哎呀，走来走去是分别善恶树，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走来走去没有分别，就一个树是分别的善恶树，就这一条他没法服，他堕落了。所以你明白吗？所以律法他既然要求的是完全顺服，所以我说如果我假设我不跟你讲十诫，只讲一诫，比如说不撒谎，你要能够满足上帝的要求，你一生一世直到永远一次谎都不能撒，这才叫做没有违背，对不对？做不做到？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完全。但是有一个人做到，那个人叫谁啊？耶稣基督。他是对律法完全顺服了。所以律法有没有要求对罪人审判？有没有？有。律法有没有对罪人发出咒诅？耶稣有没有受咒诅受审判？律法有没有要求每一条都顺服？有。耶稣有没有做到？全然做到。律法有没有要求孝敬父母？耶稣有没有孝敬父母？有。律法有没有要求不可以撒谎做假见证陷害人？有。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心思意念里面或者言语行为上面有一次撒谎？一次都没有。所以律法所有的要求完全的顺服只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那个人叫做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义是谁？耶稣。你的义，我就说你把律法你降低吧，你降低吧， 真的，你把律法降低了十条只剩一条，一条你再砍一半，随便你砍，砍一半再砍一半，变成四分之一，变成四十分之一都行，你砍吧。总之，在完全顺服这一条上面，你一定不行，你一定是跌倒的，你一定没意义。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又要求完全的顺服，所以律法就告诉人一件事情：此路不通。不要再想靠律法了，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你达不到。这是我们讲的律法，它第三个就是它要求完全的顺服，你在这方面你是达不到的。再举回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一个爸爸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你要顺服我，那么这个爸爸的要求，对儿子顺服的要求，可不可以说白天顺服我，晚上不用顺服，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的，是不是？能不能跟儿子说，你这个跟我玩的时候顺服，吃饭的时候不用顺服？不是，他要求的就是，依然讲到顺服，就是全部都要顺服。所以再举回我们刚才讲的伊甸园的例子和西奈山的例子，就是好像这个爸爸跟儿子讲总纲，就如同伊甸园一样，说你要顺服我。然后，那么他的细则就如同在西奈山那里，就跟儿子讲说，你在吃饭的时候怎么表现对我的顺服？你在遇见别人的时候怎么表现对我的顺服？你在学习功课上面怎么表现对我的顺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叫做什么？律法。但是我们已经完全做不到了，因为他要求的顺服不是某一刻，不是某一时，不是我说哎呀今天顺服了一条，明天顺服了一条，走了十天加起来顺服了十条，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你一违反就违反了重条。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这是很明显的。能不能一个杀人犯到法庭上面跟法官抗议，法官说证据确凿，你是个杀人犯，杀人犯说，我那天还有一个老大娘过马路，我帮她过去了，法官你不知道吗？我有一个邻居前天发烧生病，饭也做不了，都是我做的。哈，法官说，哦呦，这真是中国好公民呐、啊！能不能这样说，判你无罪行不行啊？不行，因为你违反了一条就怎么样，就违反了重条，因为你没有做到什么完全顺服。所以你要做一个好公民，不单要帮老大娘过马路，不单要帮别人做饭，不单要帮别人洗衣服，而且你不能杀人，不能偷盗，不能奸淫，所有这一切你都不能做，这才叫做你守了，你明白吗？所以那个少年官懂不懂主耶稣讲的话？他到主耶稣面前说，咣当一下跪来，良善的夫子啊，我怎么才能得永生？主耶稣是不是上来跟他传福音呢？没有，主耶稣跟他讲一讲律法，因为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不？我从小就知道，是吧？你遵守没有？我从小就遵守啊，是不是？主耶稣说要孝敬父母啊，要怎样怎样，他都做了，都做了。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件事情就把他释出来，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吧。其实这是第几戒？就是最后一戒，不可起贪心。这个少年官怎么样？嘣一下站起来走了，开玩笑，是不是啊？我妈妈我也孝敬了，谎我也没撒，但是贪心起来就表明他对律法是不是顺服的呀？没有了，他没有完全顺服律法，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再自义了，不要再骗自己了。我们经常拿个破烂然后觉得说自己我有啊，我有啊，其实没有。你要看到，这是律法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说律法它的要求是永远遵行，律法的要求是永远遵行。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律法的话，他要求我们，他要我们完全顺服，他要求我们永远遵行。就是律法就是要求一时一刻也不能违背，因为律法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律法是彰显是谁的本性，上帝的本性。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对不对？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上会不会恨律法？因为律法本身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我们不会恨律法。但我在讲，那我们不会恨律法，我们能不能靠律法称义？不能。所以我不靠律法称义，等不等于说我对律法我就恨之入骨，我就把它脚上把它踩几脚，贴上个标签，然后给他剃个阴阳头，像这个文化大革命一样把它丢到一边去？我不需要，你明白吗？我不需要。但是它确实不是用来称义的，那你要晓得。但是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要求人永远顺服，永远遵行，永远顺服上帝，因为上帝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从对律法的永远的顺服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做不到。因为永远，既然讲到永远的话，就应该从起初到什么？
到末后。将来我们在天上，弟兄姊妹，我再问，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会不会违背律法？会不会违背律法？不会。但是从永远遵行的角度，你说，所以有些人说我盼望将来新天新地，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不再需要耶稣的义了，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因为在天上那个人，比如说张弟兄或者李弟兄，然后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堂上去了，他到天堂上去，他到天堂上还是不是李弟兄，还是不是张弟兄？是。那你之前所做的算不算你的？算不算你的？你今生所做的还算不算你的？不算了，我是另外一个人了，能不能这样说？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叫做隐姓埋名？有没有听说过？是吧？有些人原来做了一些事情隐姓埋名。中国出前一段时间看新闻，有一些很啼笑皆非的事情，是不是说有一个人是犯了大罪的，然后隐姓埋名，改头换面去大学里面做什么事情，然后结果出名了，出名以后照片登出来，当地公安发现这不是多少年前的逃犯吗？就把他抓住了。他这个人能不能说我都改头换面了，我不是原来那个姓张，我现在叫姓李的，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所以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律法要求永远遵行。我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是不是？是不是在天上？他在地上有没有把自己暂时放在律法之下，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有没有？有。那么他在地上律法一切的要求他守全没有？礼仪律他守全没有？礼仪律他守全没有？守全了。道德律呢？也守全了。因为礼仪律要献祭，吃逾越节的羔羊他吃了没有？吃了。受割礼他受了没有？受了。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在旧约里面，从那以后旧约的礼仪律废掉没有？废掉了。道德律废掉不废掉？没有，道德律没废掉。我再问，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违反不违反道德律？会不会违反？不会。所以你发现耶稣从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永永远远，他对律法可不可以说是永远遵行？他是不是真的永远遵行了？是。你呢？我们有没有机会永远遵行律法？弟兄姊妹，我们永远没机会了，你知道吗？我们永远没机会。我就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明白，好像有些人这个有些原来特别小孩子他不太懂这些，或者有些人长大了一些教育方式教育错，他都会这样的。比如说他明明是个男孩，他很羡慕，他说，哎呀，怎么我妈没把我生成个女孩啊？那么我就要跟这个人讲，我们基督徒更懂，是不是？原来不懂的话，那你下辈子投胎做女孩吧，是吧？但我们现在懂了，有没有轮回啊？没有。所以我们要跟这个人说，这件事情是永远的遗憾，是不是？是不是永远的遗憾？弟兄姊妹，你永远是个男人，你不可能变成女人了。虽然你觉得女人好，但你不可能。女孩也一样。说有些人说，特别没信主的人会这样说，我这倒了八辈子霉了，是不是？做女人整天这是仗着老公啊，这个婆婆啊都对我不好，下辈子不做女人，我做男人去，是吧？其实我们要跟这些人怎么讲啊？永远的遗憾，你永远也不可能做男人，是不是这样说？我们也一样道理，对律法要求遵行，直到永远，永远遵行。我们在这点上面，对于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来讲的话，我们说永远也不可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所以律法的要求改变不改变？不改变。律法要求完全顺服，律法要求永远遵行。所有这一切只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叫谁啊？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他道成肉身顺服天父，然后在地上的年日，虽然他是神子，但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把所有的律法都遵行了，甚至受洗。所以施洗约翰就很惊讶，说怎么你来受我的洗，应该我应该你给我施洗才对嘛，是不是？因为我行的是什么洗礼啊？我行的是悔改的洗礼，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结果主耶稣怎么讲啊？比如说我们理当如此尽什么诸般的义。所以律法一切的要求全部遵行，永远遵行，从不违背。那个人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你真实看到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说，我们说如果我们讲律法来讲的话，你就晓得说律法有这些所有这些特性，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他就宣告，其实很清楚很清楚宣告一件事情，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我们是在讲律法和称义，对不对？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已经告诉你此路不通， 只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讲的，说其实律法是做什么用啊？律法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它是第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什么神的审判之下。律法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定罪，告诉你是一个罪人，你达不到要求，你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律法告诉你这些，而我们当我们对律法没有这些正确认识的时候，总是心存侥幸心理，觉得还有机会律法放低一点呢、啊、或者我努力一点呢、啊、或者我的心里的动机好一点呢、啊、我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后哎呀靠着我自己成义了，是不是？其实不可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去看到，清楚去明白，所以律法把这条路把这方面完全的堵死了，因为我们做不到。但律法本身本意，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比如说特别在伊甸园里面赐下分别善恶树的约定的时候，上帝的意思是不是恶的？不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意思是好，但人做不到。但是上帝预备了另外一个救法，使我们变得不同。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认识律法。第二点，我们说你要再去看律法和我们这些罪人的这种关系，律法和罪人的关系，你要去知道说律法是上帝赐给人的道德准则，律法是上帝赐给人的道德准则。我们就这里特别强调是道德律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礼律废掉了没有？废掉了。道德律呢？道德律十诫里面讲的孝敬父母，是不是到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了？十诫里面讲的要爱人，是不是到我们身上就不需要了？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上帝赐给人的道德准则。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一点一话都不废掉，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永远律法也不会废去。因为上帝要不要我们这些人做一个道德的人？要不要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不是我们被基督救了以后反而变成不道德的人了？反而变成没有道德要求了？是不是我们被基督救了以后我们不需要圣洁公义良善了？不是。那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看到律法这个要求是不是只对基督徒的？不是，对所有什么？所有人，所有人，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所以律法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要做什么事情啊？塞住个人的口。什么叫做塞住个人口？说上帝我做到了，刚想张嘴，律法塞到他嘴里，说继续说，然后不敢说了，对吧？发现因为一对照律法发现自己做不到。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刚想高举自己？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可能上学的时候也遇见，有些人一拿着卷子，呀今天考得不错，结果旁边走过来一个学霸，一伸手100分的卷子，然后傻在那儿没法说了，对不对？是不是没法说了？因为没法讲了，因为人家比你高的太多。律法就是这样塞住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人的口，让你无话可说。但律法改变不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律法不改变，所以律法不被废掉，永远也不被废掉，你要知道这一点。但是律法在称义上面，上帝永远也没有想让我们用律法去称义。我再讲一遍，律法是不被废掉的，但是上帝的心意从来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上帝没有想用律法使我们称义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从称义的角度来讲，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马丁路德说的话，马丁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我鼓励弟兄姊妹有这本书的可以去看，有一些没有的也可以在我们教会去借。那么马丁路德讲说，对于一个圣徒，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他心里面放下基督就得让律法死，如果他心里面律法是活的，基督就不能活。这个话其实跟圣经有没有相矛盾？没有。跟罗马书七章有没有矛盾？罗马书七章，我们翻到罗马书七章，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罗马书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
所以你看，圣经是不是互相矛盾？主耶稣明明讲说律法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废去，但保罗在里讲了几次啊，好像保罗恨律法恨得不得了一样，是不是？死了死了死了，是不是一直在那讲？那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解经手解出来，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必须向律法死，你也必须让律法向你死。因为你如果跟律法还是这种婚姻关系的话，律法就能够管你，律法就能够咒诅你，律法就能够要求你。但是好了，我向律法死了，所以律法不再能够要求我，我这个时候嫁给基督叫不叫淫妇啊？不叫，因为我的律法死了，因为我向律法也死了，我嫁给基督这叫明媒正娶，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向律法没有死，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得救地位，而是有些弟兄姊妹对律法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还整天明明已经属基督了，还跟律法在那抛媚眼，是不是？还跟律法呢眉来眼去，老想靠律法，所以你就很软弱，你知道吗？你是专心看基督，你就不软弱了。我们很多人就我讲的说，老是看，哎呀，我的行为好不好啊？我做的好不好？像刚才我讲的，连祷告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把声音，都说我是不是被任凭弃绝的？我是不单有一个姊妹这样讲，昨天还有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也说这样的话。遇到一些难处，其实这个是很软弱的弟兄，所以遇到一些难处，讲到说梁弟兄，这个给我打了五个电话，因为我们下午在开同工会，在学习，我没听到，我赶紧给他打过去，给我打了五个电话，梁弟兄，我是不是被任凭的？我说被任凭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的，弟兄，你不是被任凭的，你明白吗？被任凭的人是顽梗刚逆，根本不觉得自己被任凭，根本不在乎这些。我说你很在乎，你不可能是被任凭的。但是很可怜，就是老是在自己身上看，要觉得自己这个也差那个也差，他这个心态其实就在律法之下的心态。为什么？还想借着我们刚才讲律法要求完全顺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借着完全顺服，借着自己的好行为要讨好的是谁啊？讨好律法。而我们要讨好基督，你知道怎么讨好吗？基督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好行为？不是。但是基督来救什么人？你有没有发现？罪人。所以你要讨好基督，你知道怎么讨好吗？因为我做得好，做得好，然后基督说好孩子，是不是这样子？不，你是带着一身的罪到基督面前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就被你讨好了，你知道吗？一样不一样啊？所以这两个丈夫完全不同，你知道吗？律法那个丈夫是很严厉的，只要做得不好，只要有一点不顺服，咒诅，该死。这就是律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说对妻子或者一些妻子对着丈夫说，你是我的律法，有的说得很准。什么意思？因为做错一点，丈夫就横眉竖眼，或者妻子就百般不高兴，你的妻子或你丈夫真是你的律法。但是基督是怎么样子？基督是你带着你一身的罪到他面前，他说，是我来寻找拯救什么人呢？世上的人。我是一个医生，所以我喜欢病人来找我，你知道吗？我们上次举过这个例子，医生就喜欢病人来找我，但是招兵办的人怎么样？我要招飞行员，结果个个戴着1000度的眼镜来了，我要当飞行员，招兵办的人要怎么样？踢出去，是不是？我是招飞行员的，你戴1000度的眼镜，你想干嘛？是不是？你想马航失事，是不是？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不同的，这完全不一样。所以律法就要求你完全顺服，而福音要求的是什么？福音说罪人来吧，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人的道德准则，从道德准则彰显上帝的本性，以及告诉我们什么是好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律法要不要废掉？不要。但是从称义的角度，从得救的角度，律法需要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死掉吧，你明白吗？死掉吧。这就是我们要去晓得的，这就是我们要去知道的，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眼睛不太好，他需要滴眼药水，是吧？他要滴眼药水，这个眼药水他滴下去后，他眼睛就舒服。但是这个眼药水，他能说，哎呀，这眼药水太好了，滴过以后眼睛可舒服，清清凉凉的。然后他晚上煮饭的时候滴几滴，儿子喝了吧，清清凉凉的，行不行？可不可以啊？他儿子喝了肯定拉肚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律法是好的，但它的用途你用错了，好不好？用错了就不好了。律法是好的，它告诉你什么是圣洁、公义、良善，但是在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你不能用它，你不能用它。 你明白吗？称义这件事情上你只能用另外的谁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说律法它作为道德准则对罪人来说永远不改变。那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经文里面讲的，说律法对于我们罪人来讲的话，它第二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罪，使我们被定罪。让我们认识罪，使我们被定罪，说真可气，是不是啊？所以律法没来我觉得自己很好，律法来了我被定罪了。但是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律法来了把我们定罪，是不是有了律法我才开始有罪啊？不是，是律法把你的罪给怎么样显出来了，宣告出来了。所以如果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但是律法来了我的罪就显明了。就像我们讲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站在这里，如果我脸都没洗干净，脸上其实左一道右一道黑的红的，然后一点光都没有，大家就不知道，是不是啊？大家就不知道，然后就听声音，结果哐一下灯打亮，哎呦吓一跳，你这梁弟兄你怎么这样子就敢来讲道，是不是啊？这是因为有灯照在脸上了，你明白吗？就律法来之前我们就是个罪人，但是律法来了把我们的罪给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塞住个人的口，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什么？叫人知罪，律法使你知罪，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律法是使罪人知罪的，所以没有律法罪就不算罪，但是我们被律法所定罪，我们被律法所定罪。所以因为我在问我们很多人传福音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其实就错就错在这里。有些人说孔子都没听过福音就下地狱，多么不公平，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他把定罪的标准是用福音来说的，你有没有发现，是吧？他说不信耶稣就灭亡，对吧？是不是有些这样说？有没有错？没有错。你如果不信耶稣你当然灭亡，但你是不是因为不信耶稣而灭亡的？不是。你因为什么灭亡啊？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你在律法面前被定罪的，你是在律法面前被定罪。就是我们说那为什么不信耶稣会灭亡，是本来你定了死罪了，结果耶稣来了说你信我，我把你从死罪当中带出来，我拒绝，我不听你的，这个人最后灭亡了。但是他灭亡是因为福音定了他的罪，还是律法定了他的罪？律法定了他的罪，你明白吗？所以孔子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下地狱，上帝公平不公平？公平。因为他下地狱不是因为他听不听福音，而是因为他在律法面前，我们刚才讲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律法永不改变，是不是？律法要求永远遵行。孔子自己说的话定了自己罪。孔子怎么说？我七十而不什么不逾矩，就是意思说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我就不再犯规了，七十岁之前我还在犯规。所以你从律法的角度来讲能不能定他为义人呢？定他，因为他自己说的话，何况他的标准很低啊，他比上帝律法的要求其实很低啊。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罪人，他是因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在律法面前。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律法不是叫人称义的，律法是使我们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最起初罪从哪里来？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有罪？为什么我们生而有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始祖亚当？所以这里面你要知道，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身上说按照我们正统的信经信条，我们身上既有亚当的罪孽，又有我们自身的罪。这个我们从神学名词叫做原罪和本罪。原罪和本罪，原罪从哪里来？亚当。亚当原罪算我身上，很不公平哦。公平不公平啊？非常公平，因为亚当代表我们的，你知道吗？亚当代表我们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国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跟日本打仗，对不对？跟日本打仗的是中国军人还是全中国的人都在打？如果打仗的时候其实只是军人在打，但是是不是全国在打？其实全国在打。所以胜利了以后能不能军人说都是我们的胜利跟你们没关系？不行。因为怎么样？你是代表我们全中国人民打败他们的，是不是？所以欢呼得胜的时候大家都有。那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的不公平就体现出来了，好东西大家分，不好的就是给亚当就好了，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啊？ 不行的，你必须看到这点。而且亚当的代表性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其实亚当有代表性，所以亚当犯罪堕落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人都堕落。你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幕后的亚当做代表的，谁啊？基督。如果没有代表性的话，我们能不能因基督而得救了？我们也不能了，你明白吗？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代表。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对律法而言，律法要求的完全顺服，基督做到没有？律法永不改变，基督有没有违背这永不改变的律法？没有。律法要求永远遵行，基督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是我们的代表。你看到了吗？所以代表性的原则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亚当代表我们不太好，但是也感谢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但是是我们这个人的在亚当里面的旧生命的代表，而基督是我们这些新造的人的代表。所以国王赢了，通国都欢呼，是不是？就是这样。你看那些踢足球比赛都是这样，今年是又要到什么巴西世界杯了，是不是？你看到，其实如果你不懂代表性的原则的话，他不就十几二十个人蹦蹦蹦围着一个球转转转转转，最后给捅到门里去了，是吧？那有啥呀？但是怎么你拿一个世界冠军，全国都欢呼，举国都欢腾了，原因是什么？代表性的原则，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可能很盼望，不知道今年可能有些人盼望巴西赢啊，不知道巴西最后赢不赢，然后有些人只是球队打失败了，然后全国都没劲儿了，股市都下跌，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代表性的原则，你要看到这点。所以亚当原来是我们的代表，所以亚当堕落了，我们在亚当里面都堕落。我们不单因着亚当的堕落，而且因为我们里面有本罪，我们抵挡福音，我们恨律法，我们不服上帝，然后上帝用福音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亚当里面带到水里面去啊，带到基督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读了，回头大家自己去读，就是罗马书，大家去看第五章，是不是？第五章最后那一段就讲的，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因一人的过犯，罪就进到这个世界了。同样，因一人的他的顺服，那么我们都怎么样，被称为义了。所以感谢主。所以那你去看到，我们说这跟我们讲的说罪人和律法的关系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律法定了这一个代表性的人的罪，就定了所有在这个人里面的罪。同样道理，律法称宣告这一个代表我们的基督是义的，那么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在律法面前我们也叫做义的。这是我们讲的代表性的原则，不是指的我们实际的行为，我们实际的行为实际的样式在律法面前我们能不能称义啊？不能，做不到。因为律法要求的完全，律法要求永远的顺服，律法要求它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必须达到这些标准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永远不可能了，永远不可能。你永远是女的，我永远是男的，就是这样子了。我永远不可能做到说靠我自己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似乎有机会，那个人叫做亚当，堕落之前亚当，但是他一失去，永永远远没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是永永远远是顺服完成了律法，那个人叫做谁？耶稣基督。所以他既然是完全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因为他代表了我，所以我在律法面前我要不要害怕？我要不要害怕？不要。但是你在律法面前不害怕的原因，是你拿着自己的衣服不害怕呢，还是披着基督的衣袍不害怕？基督的衣袍，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律法面前站不住。我们说马丁路德讲的说，你心里面要有基督就得让律法死，就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这是阿门的。因为从称义的角度，从我们看自己的角度来讲，必须让他死，因为这是讲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对不对？但我们讲说你要去面对律法，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律法是永远不改变的，它不能够撤去，那么我必须面对律法。但是我面对律法我还是坦然无惧，我可以把手插在胸前面，原因是因为谁的义啊？基督的义。所以这样子面对魔鬼我不怕，面对律法我也不怕，因为基督的义送在我里面，培养培养培养培养长出来呢，还是基督的义算给我？基督的义算给我。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基督的义算给我是算了一部分还是全部算给我？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全部算给你，别人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都算给你了，别人怎么办？你说基督的义都算给梁弟兄了，那我们这些其他弟兄姊妹，沙龙弟兄啊，李威弟兄啊，怎么办呢？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基督的义全部算给我，也全部算给你。我想不通啊。对啊，你理性要不要服下来？你的理性服下来，因为这些就是奥秘的，这些就是基督的义，完全算是我的，基督的义也完全算是你的，基督的义完全算是亚当的，基督的义完全算是亚伯拉罕的，基督的义也完全算我的。所以我在律法面前坦然无惧，你明白吗？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七章的经文，就是我们跟律法原来是婚姻关系，好了，现在这个婚姻关系结束了，是吧？律法向我死了，这个死我们再次强调指的是称义，是不是？指的是我们进天国的角度他死了，但是从律法彰显神本性作为人的道德法则的角度，他死没有死，没有死，没有死。所以我们也举个例子，就像好像有些人他在这个在今生的生活当中有过离婚的经历，离婚了，原来这个丈夫跟他离婚了，他现在跟这个丈夫结婚了，他遇见前夫的时候，他要不要前夫说走回去再过日子去，行不行啊？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跟你离婚了。那我要在这个前夫面前要能够有面子，能够站得稳，要靠什么？因为前夫说看看你第二次结婚结得咋样，有没有比第一次好啊？好，非常好，比你好多了，是不是？他还有没有话说？没话说。为什么比你好多了？你是我做错一点儿你就想杀我，这个呢，我满身的罪污，满身的污秽，满身的败坏，他拥抱我，是不是？你就是跟我要，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好。他呢，就是给我。这就是基督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律法是不是跟你要，弟兄姊妹？是。基督呢？基督是不是也跟你要？基督说：“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基督是给你。那你说，主耶稣明明讲：“你们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阿们。对不对？对。但是他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就是基督已经给你了，你是借着走十字架道路表明你是属基督的。你是不是靠背十字架得救？弟兄姊妹，我再问，如果一个人没背十字架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我们是怎么得救？是因信称义还是背十字架得救？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讲的我们教会最敬虔的教会，不背十字架不能得救，行不行？这个教会好不好？赶紧跑，远离这样的教会，你明白吗？你是得救之人才能背十字架，而不是你背十字架得救。这就变相的把因信称义变成了行为主义了，对不对？是不是变成行为主义了？就变成靠行为，靠背十字架，背啊背啊，然后背的不够，然后背了半路，十字架掉在地上了。进天国的时候，天使说拿个凭证过来，哎呀哎呀哎呀，十字架没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掉了。天使说进不去，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天使跟我们要的凭据是什么？圣灵的印记是什么？是不是十字架？圣灵印记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其实最重要一直不会丢的是什么？信，我信耶稣基督，我的印记就是基督的义，才不是我的十字架。我借着背十字架表明我是属他的。你会有软弱的，是不是？其实那个伟大的先知约拿有没有曾经丢掉十字架？丢了呗，丢了。他跑，他吃去，他不去尼尼微，对不对？他去尼尼微传过福音以后有没有丢掉十字架？其实还是丢了。你有没有发现他坐在尼尼微城外面跟上帝憋劲儿了？开始你有没有发现他是不是？所以约拿是很可爱的，跟上帝憋劲儿，是吧？我们以色列，你这样对付这个尼尼微这么坏，我看你怎么灭他们。我福音传过了，这些人都悔改了，他居然坐那儿看，等上帝要降天火下，上帝会不会降天火？不会，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信了基督了，这些人都得救了，上帝会不会降？上帝不会降，上帝还怜悯他，给他长一个臂麻，是不是？所以约拿那个时候背十字架没有？你能不能说约拿坐在臂麻树下面的时候在背十字架？没有。约拿十字架那时候丢掉了没有？影不影响他得救？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知道，清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你要去看到说，我们说那么律法对于我们的罪人来讲的话，律法没有废去，但是对于我们的称义来讲，律法死了没有？死了。像你死了没有？死了。你像律法死不死？死了。你怎么像律法死的？ 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七章，是不是我们自己割腕自杀？是不是自己把我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出去，是不是这样子死的？不是。那你怎么死的呢？是信。你只是信，而谁为你死啊？基督死了。再讲刚才代表性的原则，基督死了有没有代表你死？所以我想律法死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因为其实律法发出的咒诅不像人间的律法，人间的律法可能判十年判八年判五年，但是上帝的律法向罪人发出的咒诅只有一个，什么？死。所以耶稣死了，所以律法的咒诅结束了，结束在谁身上？耶稣基督身上。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你要借着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三章的经文，你要看见的就是什么？我们说称义和律法，你要看见律法的无能，你要看见福音的大能。律法在这里面让我们去显明的，主在二十一节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人呢？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整本圣经都让我们去知道的，律法是不是不变的一个圣洁公义的准绳？是。但是律法在使我们得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是无能为力的。我还用一个类比的方法让大家去知道，比如说如果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些法律，然后要求人怎样怎样，这个法律如果制定的合宜，然后所有的罪都会得到惩戒，对不对？然后呢，好的得到奖赏，但是这个国家它的整体的道德面貌是靠这个法律条文得到调节的，还是其实靠这个国家它在里面比如说它的教育啊，它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道德水准各方面这些得到，其实靠这些，是不是靠教育啊，包括靠宗教啊，包括基督教在这个国家当中的影响啊等等之类的。你说不，有一些国家那个法律条文呢、啊、制定的松得不得了，所以就导致罪恶横行。但是我在问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能这样去看，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还在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但我们那时候犯不犯罪？不犯罪。为什么我们不犯罪？你那种观点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中国古代有几家争鸣，其中有一家叫做荀子，你们知道叫做法家，知不知道？法家怎么说？法家说必须用严法，严法出来就会把这些刁民给遏制住。其实他失败不失败？失败得很，真的。其实人是不是被法给能够被律法改变人的道德本性啊？不可以。所以我们说律法是一个准绳，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标尺，立在这里告诉你什么是罪，什么是好的。但是这个标尺本身不能够改变你的道德水准。我再用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我儿子，我们家搞一个那个小孩子那种可以量身高的一个标尺挂在那上面，还有那些小羊啊什么之类的画在那里的，给小孩子可以量身高。这个身高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么我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孩子他在这里量身高一量，哎，爸爸我长个子了，可不可以啊？可以。那么这个标尺能不能让我儿子个子长高？能不能？如果多量几遍就长高了，是不是？可不可以啊？他个子长高靠的是什么？是靠的另外的吃饭呢、啊、好好睡觉啊，锻炼身体啊，这些让他长高。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律法是没能力的，其实律法从起初就是没能力的。律法向罪人宣告说，罪人你该死。律法宣告说，义人应该得奖赏。那么得奖赏从哪里来？是从律法来还是从上帝来？从上帝来。所以人在律法面前来说的话，人是遵行律法呢还是违背律法，在乎他在恩典之中，在上帝的恩典的大能之下，还是在乎他在罪里面，他被他里面的私欲牵动，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怎么样？生出死来。所以这是我们里面，我们之所以违背律法是因为我们的罪性发动，我们之所以顺服律法是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好？不是，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虽然律法它是不改变的标准，但是律法本身从来没提供能力。你看圣经有任何一个地方说律法的大能吗？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话？没有。但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讲？第一章十七十八节我们读，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翻到罗马书 第一章，我们读十六节啊，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所以这里面讲的什么是大能？福音是大能。所以福音里面有能力，律法没能力。律法就是告诉你是个罪人，律法可以发出控告，发出咒诅，但律法没能力。你必须告诉，必须清楚知道这点。同时我们要看到说，律法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能力。所以我们以前用几个比喻跟大家去讲的，就如同说我去照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告诉我脸上脏了，这个镜子的功用发挥出来没有？发挥出来了。但是我要把脸上脏的地方要把它洗干净，能不能用镜子洗啊？不能。我拿镜子搞脸的话，搞得血糊淋拉的，对不对？我就必须拿一个毛巾把我的脸擦干净。这是一样道理，同样道理，你要知道说，其实律法和福音就是这样的关系。律法让你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但是谁能够洗净你的罪？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律法可以发出定罪，说你是该死的，但是谁能够救你？基督耶稣恩惠的福音。律法告诉你说你是个死人，但是在哪里能够赐下生命？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就宣布审判，但是福音却向我们的罪人宣布什么？赦免，赦免。这就是我们要清楚看见的。律法是要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福音要求的是什么？福音要求说，罪人你来吧，我赦免你的罪。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清楚知道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你要知道说，你看见律法和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第三个我们讲的说，你要看见，你要知道律法的无能，律法的无能，律法本身无能。其次，律法告诉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律法告诉我们说，罪人有没有能力？
没有。
没有。律法告诉你，你没有能力，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三章里面讲的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要塞住个人的口，让个人伏在什么？审判之下。叫个人伏在审判之下。所以那么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的人，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所以律法好不好啊？好。律法告诉说你做不到，然后说谁做到了？耶稣做到。律法说你不要走这条路，走那条路，但是我们太骄傲，所以我们不接受，我们还以为我可以把律法给守全了。不，我守不全。所以我需要的是谁啊？我需要的是基督。律法告诉我们说，得救的方法在哪里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三二十一节说，神的义在哪里啊？在律法以外。所以律法从来告诉我们说，得救的方法不在律法里面，在哪里？在福音里面。所以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是两个门，这是两个方式。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可以去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守全了一切的律法。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罪人，他不是再次提出一个新律法，他向我们罪人发出福音的邀请，说你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失丧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有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凡是失丧，凡是跌倒，凡是困窘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而律法说这些人都不要来，律法说这些人都是要受咒诅，律法说你们不要到我这里来。律法其实说的什么？那你到基督那里去吧，只有他有办法，我没办法，我没能力，你也没能力，只有一位有能力，那个人叫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是把我们放在律法之下，我们知道我们生在律法之下，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向律法已经死了，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是有永生的人。这永生不是在律法里面赐的，乃是在福音里面赐的。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靠律法。同时也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元首，就是我们的长兄，就是我们的君王，已经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而且永远遵行了律法。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律法面前也是坦然无惧的。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就不再靠自己的义，而是唯独靠耶稣基督的义。
求主神眷顾你的百姓的时候，使我们学习认识律法和福音的不同的时候，我们明白律法的功用的时候，使我们更加宝贝福音，更加归向基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